被劫起的，承诺就慢慢的就淡漠。即使对美国的节日，我们也会慢慢的淡漠起来。但是犹太人他们一直，他们被掳，他们重新建国，一直到今天，他们对他们的节日一直是持守。为什么？他们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国家，一个民族，所以他们一直在记着神给他们的命令。所以今天我们读我们读金句的时候是《申命记》16章16节，我们可以看到，神要让他们三大节气，一年三次要守，男子都要守，并且是世世代代成为他们的定例。所以犹太人今天依然在遵守这些节期。上次跟大家稍微分享了一下立位记的前面一大部分，我们再稍微回顾一下，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了，这是上次讲的。对，立位记一共27章，我们一般都比较觉得立位记很枯燥，献祭、条例、节期，祝福、安息日的条例，然后是许愿这些事情。但是总体上来讲的话，立位记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些教训在里面。一会儿我们会看到新约很重要的一部分都出自立位记在上次可能也分享过。我们慢慢来看那大致就分成祭司的国度，主要是献祭这一方面；圣洁的国民，主要是在他们的生活方面、敬拜方面，他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要求。那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涵盖了这三大节期。那还有一些小的节期，包括刚才提到的赎罪祭，这一些都是延伸出来的节期。那王牧师在这时候，他也常常讲七大节期，七个节期那实际上呢，逾越节跟除酵节他们可以合在一起，然后处暑节和五旬节可以合在一起。到了新年，他们的新年7月1日，然后15日除10号是赎罪日，15号是祝棚节，这三个也可以合在一起。所以犹太人他们要在这三个节期里边，他们要来到耶路撒冷，要朝见神，并且我们刚才读《申命记》16章16节最后一句说什么？你们不可空手来朝见耶和华。那今天它有什么属灵的含义在里面呢？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什么叫不可空手来到神的面前？这我们都需要去思想。好，我们先看逾越节，那三大节期逾越节是我们基督徒最熟悉的，因为和耶稣基督他的被杀献祭是直接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今天还能够说出来逾越节到底是怎么回事。五旬节大概也差不多，因为到了新约，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降临。祝棚节常常是我们忽略的，但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期。如果你不相信，说是你瞎说，逾越节才是最重要的。没有耶稣基督，我们就没有今天，没有错。但是逾越节的目的是指向什么？如果你读一下约翰福音第7章，你就知道。那逾越节，我们看到这些献祭的一些吃要吃无酵饼，这个今天我们可能都不需要你谁还在家里吃苦菜，吃无酵饼呢？是我们今天的逾越节，大概就是每个月我们在一起擘饼纪念主，我们吃的饼是无酵饼，但是这也是有一个不同的说法。前两个星期我听到，圣地亚哥的一个青少年牧师，青少年的牧师，他和就是因为在擘饼这件事情上，和他们的中文堂的牧师就产生一些分歧，这不是打架这个分歧是在神学上的分歧。那他们年轻人就是吃这些有酵的饼，中文堂牧师说不可以，为什么？你把圣经的根据给我找出来，然后我们就遵守，最后在新约里头也找不到，这些都是形式上它只是在这里的是有一些意义在里边，但是到了新约之后， 是不是有新的意义在里面呢？我们都需要去思考，这些不是成为我们去争论的一个话题，但是这里面有一些属灵的意义是我们不能忽略的。所以这里提到的向耶和华守无酵节，吃无酵饼7天，这个今天我们基本上都不做了啊。但是这些红色哈，我是叫前一阶段我才知道 highlight 叫高亮哈，中文叫高亮。高亮部分我们来看，就是这是我们可以去思考，对我们今天的属灵含义或者是生活的含义是什么？那从生命记哈，生命记16章，刚才我们读的是金句，但是呢，它是总结了前边的，把这三大节期它有一个概括。那关于逾越节，他说到第7日要向耶和华你的神守严肃会。不可做工。这里我们看到，这个逾越节不是一个欢乐的节气，节期是严肃会。一会儿我们看另外2个节气哈。那严肃会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看到，当神提起这个逾越节的时候，常常会提及另外一件事情：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将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的。所以神要借着这个节期，常常提醒以色列人：你们原来是做奴隶的，今天你们自由了。所以借着这个节期，你们要来纪念我是怎么样把你们从为奴之地领出来。所以今天我们当每个主日每个月的主日哈，我们擘饼纪念主的时候，我们要常常思想：我们原来也是为奴的，我们是罪的奴仆。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的捆绑之中释放出来。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薄饼纪念主的意义在里面。如果我们只是说吃吃喝喝就好了，或者是只是走一个形式就好了，这我们就是忘记了上帝的恩典，就是把他的身体看为平常。所以这个严肃会就是让以色列人他们要记起这件事情来。今天同样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擘饼纪念主，也要常常纪念耶稣基督对我们的释放。那每个节期，我要和新约有一些对应关系来对比一下你大概能知道逾越节，然后看逾越节和新约的关系，五旬节，五旬节和新约的关系，祝棚节也是如此。那这个我们都很清楚了，逾越节的羔羊是指向耶稣基督，这是有新约经文在支持我们。他也指向为我们的罪而死，在罗马书3章，注意哈，我现在开始引用罗马书哈，这几个节气我都会用引用罗马书，因为我们会一会儿会看到这三大节气和罗马书它的架构是有一些关系在里面。罗马书3章告诉我们说，25节哈，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上帝的义。所以看到罗马书是我们都知道是讲到称义、成圣、得荣这三件大事是罗马书的架构。所以一开始在第一章到第7章的末了，就是讲基督徒的成圣。那基督啊不是基督徒，基督徒的称义基督徒称义的话，当然离不开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的一件事情。然后再指向将来，在启示录，所以我们基督徒得救不是只是停留在称义这个地位上，我们一定要指向将来。如果不指向将来的话，我们的生活一定是短视，我们只看到眼前，我们工作、生活、我们追求都是看到眼前，我们应该再看远，更远，看到将来。逾越节让我们看到将来天上的基督。他还是有羔羊的样式，是像被杀过的。所以，当耶稣复活之后，门徒可以照样可以摸到他手上的钉痕，可以摸到他肋旁的枪伤。这位复活的基督，他是带着肉身，他是带着这个伤痕，在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祈祷。所以，这是我们看到逾越节跟我们的救恩跟我们的称义的关系。那下面我们来看五旬节。 五旬节这里也是看到哈，它是从五旬从逾越节开始算起，七十七个七哈，7749，然后第二天，也就是50天来计算。那这一天要做什么事情呢？也是有献祭的事情，所以以色列人的节期一定跟献祭离不开。那今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应该是在那个对不起，突然间脑袋短路哈，希伯来书哈，在希伯来书第9章第10章已经告诉我们，献祭的事情已经止息了。为什么？因为他一次，耶稣基督一次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就完成了这些献祭的意义。所以，我们今天不用再去考虑这个献祭的事情。那有一些人他们在等以色列人他们建殿，献上这个没有杂毛的红母牛之后，耶稣基督回来，这里没有圣经的根据哈，因为献祭的事情，耶稣告诉我们已经止息了。那在这里跟前面也是一样哈，跟逾越节有相似的地方，这个日子哈，那个羔羊这部分，当这日你们要宣告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这个和前面是有一致的地方，对吧？也是对今天我们来说的话，有一定意义在里边，也在提醒我们，我们今天是否过劳？啊，过劳这个词原来是在中国哈，听到日本，他们是有过劳死这个词。他们劳动哈，过长，时间过长，强度过大，以至于及早就死。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中国也是一样，年轻人20几岁、30几岁的过劳死的也不少，很可悲的一件事情。那五旬节这一段呢，在申命记第16章同样也讲到。所以我们看到刚才申命记告诉以色列人，逾越节你们要守严肃会，五旬节呢？也有严肃的日子，到了第8日的时候，也有严肃的日子。但是他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当在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欢乐。五旬节是一个欢乐的日子啊！五旬节没有说严肃哈，对不起，祝棚节哈有严肃哈。五旬节是一个欢乐的日子，这个我们要怎么去思考这件事情哈？当新约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日子，那些圣徒使徒们被圣灵充满，他们说起别国的话来，结果有3000人信主，一天之内。再往下，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大大充满在耶路撒冷这片地方，然后他们把福音传到了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虽然这个过程当中有不少的逼迫，也有他们自己的一些自我的保守的那一部分哈，但是神总是借着各样的环境，将这个福音传出去。所以五旬节非常重要，就是说，当圣灵降临之后，这些使徒们他们得到了能力。今天，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很软弱无力的话，我们要思考，福音派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否缺少，是否拒绝了圣灵的工作？星期五那天晚上，我参加一个哈一个灵粮堂他们的一个宣教差会，那他们请了一位牧师，74岁哈，一个牧师。那他呢，他把这个宣教这件事情看为他们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他的一个教会不大，但是他们差遣出去几十位的宣教士到不同的国家，到什么地方呢？伊拉克。啊，他在台上讲到的时候就说，年轻人，你就是去伊拉克的人。他把那个地图打来之后，他告诉我们，他说，伊拉克还有许多的省，连一个基督徒都没有。他们教会不是说到一个地方去找中国人，然后跟中国人传福音的宣教，他们不是，他们就进到伊拉克没有基督徒的地方，他们就到那里去和伊拉克人传福音。他讲到他去突尼斯。他带着一个教会的一个弟兄，他们到突尼斯去啊。突尼斯大家都知道哈，在非洲的北部哈。他们到那里也是谁都不认识，然后就开始在路边啊喝咖啡，就看着过往的行人。 哎，看到一个亚裔，然后他就去问他，哎，你是中国人吗？他说不是，我是日本人，你知道这里有中国人吗？然后我认识两位，什么样的人？因为他们首先哈有一点像是保罗的那个策略哈，先进到犹太人会堂，然后再向外邦人传福音。那他们在那里两眼一摸黑，想了解当地的情况，所以想从中国人的口中哈得到一些情况，然后就请这个日本女孩子就是一起喝咖啡，了解情况。然后这个女孩子说：“我认识两个中国人，一个是男人，一个我不确定他。”那这个牧师说马上就知道了，这是一对同性恋，给他一个很大的一个刺激，就是说同性恋都来到了突尼斯这一块地方，宣教士还没有进来。所以他在哈，在鼓励大家，也同样是一个刺激一下大家。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在做什么？同性恋进到突尼斯去，基督徒还坐在家里。那他又讲到另外一个见证，他带一个年轻人20几岁到泰国。泰国的话，大家也知道哈，它有一部分很富裕，清迈，大家这个词可能都听到。那里有很多的宣教士，那地方经济也很发达，但是他不是停留在那里，他去到了泰国的南部，也是福音没有传过的地方，宣教士很少。为什么哈？我为什么说这些例子？从新约五旬节，圣灵降临，福音才开始传出去。为什么？这些使徒们他们没有这个能力。所以耶稣基督才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今天很多的宣教只是想到：“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要到那里去？我们要到哪里去？”忽略了前边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这件事情。如果没有前一句的话，我们最后做的事情大概也会跟彼得、约翰，他们在得到圣灵的能力之前一样，坐一坐，好了，我打鱼去了。这些人一看，我们也跟你去。说到这里，就是说五旬节非常重要的意义是圣灵降临节哈。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的话，我们在地上做的事情很多都没有力气，或者是做到半途而废。这是我们今天福音派基督徒哈。我们要在神的面前醒察的一件事情，不要忽略五旬节派弟兄姊妹他们的对神的热情，他们对主的热情，他们传福音的热情，他们彼此相爱的心，这是我们福音派的弟兄姊妹要学习的。我也听到一些五旬节派的牧者，他们也看到五旬节派他们在神的话语上比较弱，所以他们建立自己的神学院也好，他们自己出去到神院去进修也好，回来装备他们的弟兄姊妹在神的话语上，所以他们已经看到他们的缺失，我们也应该看到我们的缺失。福音派通常是注重个人啊，个人和神的关系，忽略群体关系，忽略我们和圣灵的关系。所以这是彼此之间哈，都要互相学习，互相补足。五旬节的意义非常重大哈。所以这里头我们也看到，《生命记》告诉我们说，要在神的面前，五旬节的时候要欢乐、欢喜、快乐。这不是一个悲哀的日子哈，是欢喜快乐，圣灵降临。那这个我们已经提到，是耶稣基督他的应许，在耶稣基督他离世升天之前，还没有受难之前，在最后的晚餐，耶稣基督他应许他的门徒们，不。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情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没有圣灵的开启，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话，可能也就是一下就过去了。如果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来读利未记也好，我们读这些所谓的比较枯燥的经卷也好，圣灵一开启我们，带领我们，我们一下就会看到，哇，停在这里。仔细来思想，这一段经文，圣经要告诉我什么？ 所以这是耶稣第一次他告诉门徒们要差保惠师圣灵来，然后在他升天之前，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使徒行传1章8节，再次应许门徒们圣灵要降临在他们身上。那又回到罗马书哈，所以刚才我们说罗马书1章到7章是讲到称义的事情，8章开始一开始赐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们，是我脱离罪和死的律。所以我们今天能够脱离罪和死的律的话，不是靠着我们的本事，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这一切，还要靠圣灵，不然的话我们就落入保罗在罗马书第7章那样的一个光景，靠着我们自己去挣扎，靠着我们自己想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最后怎么样？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去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第8章马上告诉我们说：“赐生命圣灵的律，感谢神啊，赐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所以基督徒哈，我们说是我们相信三位一体的神。神学家哈贝伊啊，B. Gordon B. 他在一本书里他说到，他说福音派的基督徒常常是说相信三位一体的神，实际上变为两位一体的。他说这句话很严厉的，为什么？因为福音派基督徒常常忽略圣灵，所以我们的口里说是三位一体的神。实际上，我们在实践当中常常是两位一体。五旬节的意义重大不重大？重大。希望大家能够借着立位记哈这三大节气提醒我们，来回到圣灵的面前。我们不是说只是朝圣灵祷告，忘记耶稣，忘记父神，这也是不对的。三位一体，我们都要重视。罗马书第8章6节也提到了，就是肉体和圣灵的关系，所以我们要体贴圣灵，而不是体贴肉体。这大家也很熟了。那我们再来看祝棚节，这是三大节期最后一个节期。同样，在这里我们看到高亮这一部分说，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这和前两个是一样的。第8日当守盛会。这一天是严肃会，第8天，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刚才我提到哈，去看约翰福音第7章，如果你看到那里，你就知道这个第8日是节期的最大日。耶稣站起来说什么？他邀请人，口渴的可以到他这里来，信他的人要从他的腹中涌出活水的江河。还记得吗？这句话，这就是耶稣在这一天他说的话。极其的末日也是最大的一日，这是约翰告诉我们。所以祝棚节，并不是说我们跟我们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关系非常大。那这一天呢，不光是这个节期不光是有严肃会，同样，再回到申命记，我们看到这一天。这个节期也是欢乐的日子，祝棚节是欢乐的日子，所以如果要是你们有孩子或者是以前看过一些动画片的话，可以看到，那犹太人他们要搭起棚子来，小孩子们在那玩耍，非常快乐。今天如果你要带着孩子去到外面去 camping 的话，我相信这些孩子也很快乐，孩子们都喜欢玩嘛，搭一帐篷的话，他们好像过家家一样，非常喜乐。所以这一天确实是很喜乐，为什么喜乐？祝棚节应该是让我们看到和新约的关系，它是指向耶稣跟我们这些基督徒同住。怎么看到？马太福音一开始，耶稣他降生的时候，他的名字叫什么？他叫耶稣，因为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中拯救出来。接下来说什么？人要称他的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了解吗？是我在牵强附会吗？祝棚节什么意思？祝棚就是说住在一起嘛。神也支搭帐篷在我们中间，支搭帐篷在我们中间什么意思啊？住在一起嘛。以马内利什么意思呢？神和我们同在啊，住在一起啊。你再看啊，马太福音最后第一章最后一章都是在第一章的前面，最后一章的后面。主耶稣吩咐给门徒的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教训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直到世界的末了。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就与你们同在，并且是常与你们同在。请问同在是什么意思？以马内利。所以，我们看到马太福音，它整本它告诉我们，从前面到后面，神是愿意与人同住的神。我们要想与神和好，与他同住，我们就要相信他，成为一个圣洁的国民，才能和他相处在一起，对吧？因为神他是圣洁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非圣洁不能来见神。那要成为圣洁的话，我们就要相信他，靠着他的血，我们可以得洁净，来到他的面前。好，又来到罗马书，罗马书8章16节哈，往后我们看到，他谈到了基督徒得荣的事情，我们盼望将来得荣，得荣耀。将来得荣耀是什么时候？见到神那一天呢？那是与神永远同在的日子。所以他也是在讲，将来我们跟神永远住在一起。那这件事情呢，在启示录里告诉我们。刚才你看我三大节期，我都在引用罗马书，也在引用启示录，他们之间有很紧密的关系。祝棚节是指向新天新地哈，神亲自支搭帐篷在人间。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好吧？我们一起来。我听见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我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章3到4节，那这一段经文我们知道，这是很多的基督徒从这一段经文可以得到非常大的安慰。无论是在逼迫当中，无论是在痛苦之中，无论是在死亡的威胁面前，当我们想到将来面对神那一天，他要与我们同住，他要做我们的神。刚才我强调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他说，神看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可以称为他的儿女，这是我们极大的一个特权、荣耀。我们无论今天有什么苦难，无论有什么冤屈，无论有什么事情不幸的事情临到我们，我们一想到这一节经文的话，我们心里如果不大得安慰的话，我就觉得我们的信仰可能出了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只是想到今天，只是想到眼前。只是想到明天，我们没有看到将来在天上神的安慰。有一句话说，人都是不可靠的，只有神哈是最可靠的。那这一段经文是我们很大的安慰。请问这句话出自旧约哪一卷圣经？哪一卷书？以赛亚书，还有吗？ 所以我说，我们常常忽略一些不重要的，实际上都是非常重要，但是我们觉得不重要。我们在讲哪卷书？现在立位记，请看这一句话和启示录这句话有多少相似之处。上周五我们在不是刚过的周五，再上一周五我们在查以赛亚书的时候，小组里头我们也分享过这件事情。使徒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他不是在写一些完全旧约的圣徒，包括新约的圣徒都没有看见的东西。你会看到很大的比例，他是在引用旧约。只不过他不是在直接引用，他是在间接引用很多的地方，直接引用也有很多地方是间接引用，所以我们不可忽略啊。旧约可能他是告诉我们说，将来会有这么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的具体形式是什么样子，约翰他就把这层膜或者这层纱帮我们打开，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所以从旧文的历史来说的话，在新约里面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上次我也说过，所有的圣经后面的经卷都是和摩西五经有息息相关啊，这种紧密的相连。所以绝对不能忽视五经哈。那这一段经文，我们看到启示录，让我们看到神的帐幕在人间，在利未记，这是利未记刚才有说到祝福和咒诅这一章26章。在祝福这一段里边的最后一句话，说完这句话说，因为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的耶和华神。希望哈，借着这几卷经文的我们的讲解，大家能记住，神常常提醒以色列人说，我是把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的耶和华。希望大家能记住这句话。好了，这三大节气基本上我们就介绍到这里。那它和刚才我一再引用哈《罗马书》有什么关系呢？在架构上我们可以看得到，逾越节基本上就对应着《罗马书》的3章25节、26节，这是称义的，也就是说，《罗马书》1章到7章的它的中心，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这样的救恩。跟创世纪有什么关系呢？刚才我没有太提多创世纪哈。看到创世纪3章21节，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宰杀了牲畜，宰杀了我们不知道是羊还是牛还是什么，替他们遮羞，这是在伊甸园当中的逾越节。五旬节，刚才讲到圣灵哈，使我们成圣。罗马书这块我可能写错了，对不起，应该是我直接把那个 copy 过来哈，应该是8章1到15节哈，对不起。所以圣灵是使我们成圣的。那回到创世纪呢，要往回推了。当神造亚当的时候，2章7节，神在他的鼻孔里吹入一口气，他就成了一个活的人。祝棚节，祝棚节，刚才我们提到罗马书这一段了哈，18章16到21节，将来基督徒得荣建筑。在创世纪呢，亚当夏娃他们一被造，神已经在那里，神已经与他们与亚当同在。伊甸园，如果你去看一些哈比较好的学者他们写的书的话，你知道伊甸园就是神的圣所，伊甸园就指向将来的新天新地，神要恢复被人所破坏的这个新天新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所在就是与人哈同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在这里三大节期从一开始就有，中间从神重新恢复，都指向将来。我们在新天新地，一切都成就之后，只有祝棚节。 所以刚才把那个再给它整理一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先在创世纪时，先有祝棚节、五旬节、逾越节。当人犯罪以后，神重新来设立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罗马书基本上，我个人这是我个人的浅见哈，不是一定，但是我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感受到上帝他的心意从起初就是要与我们同住的，只不过人破坏了这个关系之后，神要重新借着逾越节来建立，让人能够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在旧约我们看到是经过牲畜献祭这件事情。免除人的罪，但是它是指向耶稣基督。所以，整个这个从救恩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幅图画。刚才我们看到这个三大节期哈，有高粱那一部分哈，它有很多相似的，也有不同的地方。相似的地方都是要安息。所以，利未记第23章，我们看到神在告诉以色列人遵守这三大节期之前。首先要提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们要守安息日。如果不懂得遵守安息日的话，那几大节期多少节期都没有用。他们必须先明白安息的日子的意义，才可以去明白那三大节期或者是七个节期，他们应当怎么去过。所以是要安息，不可做劳碌的工，然后都有献祭的这些礼仪。那不同的地方，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逾越节是单纯的一个严肃会，五旬节、祝棚节，五旬节是一个欢乐的日子，祝棚节是也有严肃的日子，也有欢乐的日子，这是他们的相同啊，和不同的地方。好了，那我们就来到最后哈，神为什么要我们安息？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呀，很多事情我们都做不完的。为什么要安息？特别是对着以色列人，他们当时是处于农业状态，一切都依靠这个农业的收成才能过活。三大节期，逾越节大概如果要是按我们在这边的想法的话，是2月份，2月份大概比较冷。五旬节是他们的收割节，出熟了。祝棚节是他们的收成节，很多的农活在忙。神让他们男子一年3次，这3次要到耶路撒冷去，要放下手下的工作。你没有做完的话，可能就会烂到地里，有些东西来不及收，来不及割。你觉得神理性吗？合理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让以色列的男丁放下是田里的农活，要到耶路撒冷去，要走很长的路啊。假如说今天是逾越节的话，那他们提前大概远的地方5、6天就要准备，要往耶路撒冷走，然后再回去，大概来回也得半个月、1个月左右。地里的农活怎么办？有没有想过？同样，今天对于我们手上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我有孩子有很多的事情要学。神说：“停下，你能不能停下？我们今天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太忙了，神让我们停下来，我们都很难停下来。星期天给你4个小时，我能够来到教会已经相当不错了。回家我还要割草、收树叶子，我还要修理房子，我还有孩子要去学这个，要去学那个，我手头还有几行 code 没有写完。我们很多事情都在等着我们。神说要休息，我们能不能休息下来？ 我们今天忙碌的事情有多少是我们真正所需要的？在我们所吃、所喝这些事情，吃喝满足这件事情上，在我们所居住的这个条件下，我们现在在忙这些事情，有多少是超乎我们所需的？每个人自己去想吧，我也不知道，这都是自己家里的事情。我们忙碌这些事情跟永恒有没有关系？是，每一件事情都跟永恒有关系。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刚才讲到，神让我们说现在停下来，比如说，你们要休息下来，安静下来，一天、两天、7天，我们能不能把这7天拿出来？不是一年一次，一年三次。这些忙碌的事情，使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越来越好呢，还是说让我们跟神的关系越来越远？这也是我们要需要思考的。忙造成了我们的焦虑，太多的事情在后头等着我们要做。焦虑带来什么？心率加快，血压升高，肌肉紧张，晚上睡不着觉。身上常常出汗，就是我们焦虑。再往下去，忧郁。然后我们再回想为什么。然后我们去花钱，我们去找医生，我们要跟老板请假，最后还是要休息。但是是走了一大圈。神最了解我们，远远超过我们了解我们自己。以赛亚书55章说：“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不要自作聪明啊！箴言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啊是智慧的开端。还有一句话叫是说，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但是我们人常常觉得我们是最聪明的。无论在做事上，无论是在对圣经理解上，无论是在属灵的事情上，我的想法是最好。”这就是人，所以神要借着这些节气哈，来操练我们在各方面的信心，不要为生活忧虑。以色列人，你们不要认为你们来到耶路撒冷朝见我，地里的出产出了问题，你没吃没喝，你不要担心，我供应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句话常常会使一些基督徒弟兄姊妹们就开始。产生一个问号：什么叫追求神的神国和神的义？最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说，把你的主权交给神，就叫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最简单的。然后把侍奉生活的优先次序调整好，先看我们的心灵，然后再看我们周围我们的物质生活啊，满足不满足？先敬畏神，再考虑你自己。然后借着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我们刚才。高亮了很多地方哈，三大节气里都有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学习什么尊主为大，仰赖他，他一定供应我们。天上的飞鸟，他也不种也不收，神照样养活他们。我们不比飞鸟，天上的飞鸟贵重多吗？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啊！我没有，我不觉得在座的各位啊缺吃缺喝啊，我相信我们都是。丰衣啊，足食的人，但是我们还是在犹豫，为什么哈？这是我们自己去思考。知足哈，这是保罗在提摩太书信里告诉我们的，知足哈，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喜乐。当我们缺乏喜乐的时候，是我们不知足。刚才讲了，我们都丰衣足食的，但是我们就是不知足，所以不知足的时候，我们就会忧愁。我们要想得的更多、更多、更多。要学习哈，放下。三大节气都告诉我们，要学习安息，不要靠着自己的力量，要靠圣灵。刚才也提到了，《使徒行传》1章8节告诉我们的，那是两部分， 没有圣灵的工作，就没有后面传福音直到地极。如果我们想做传福音直到地极的话，必须要依靠圣灵的工作。这一节经文的话，实际上对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我们个人的一些生活的话，也需要靠圣灵啊，不要依靠我们自己的聪明。在安息之中，我们来思考我们跟神的关系，把一切的重担交托给主。这也是马太福音十一章告诉我们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很多的生活方式，我们是追随世界世上的人怎么生活，我们就追随他们。他们有这样的生活方式，我们也要有这样的方式。他们的孩子有这样好的教育，我们也要有这么好的教育。他们要在这个社会顶层啊，要拼，我们也要去拼。这是我们基督徒今天哈，至少北美华人的基督徒，我们是追随世人的脚踪行，而不是让世人看到基督徒的脚踪，看到我们的见证说，哇，在他们中间真有神，我们要去跟随他们这位神，我们要认识他们的神，我们有没有这样成为他人的榜样？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告诉我们说，你传福音到地极干什么呢？做我的见证人。耶稣说，你们要做我的见证人，不是我们去追随这些世界。我们把这三个节经读完之后哈，分享完之后，希望大家对利未记，上一次我们分享了他的这个赎罪记这一方面啊，今天我们是节期，希望大家对利未记再读起来就不觉得枯燥。上次不知道有没有说哈，耶稣他说你们要爱人如己，爱人如己，也是引用利未记19章18节的话。我们看到利未记不是一卷枯燥无味的书，不是只是写给祭司的书，也不是写给传道人的书，是写给每一位基督徒的书。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天天眷。